我今天祷告，我会以几个问题来开头。你在平常的生活之中，基本姿态是什么呢？你是不是经常怀疑别人真实的目的？不管是你的家庭、朋友，在学校的朋友，你的同事、政治领袖、教会领袖，你是不是被敌对之人所带来的恐惧所支配？你的生命是否充满了对将来的恐惧，如气候灾害、财务困难、疾病？你有焦虑和恐惧吗？或者你有其他的方式来调整你的态度吗？是什么样的人生目的在引导你每天的决定呢？是个人的欲望在决定你的人生目的吗？比如，我想成为最优秀的学生、最杰出的运动员、最有影响力的人，我要尽可能赚多更多的钱。或者，你还是更加重视别人的益处。难道就没有更高的目的吗？每个人都在寻找生命的意义，那些意义是我们世俗目的，我们存在的是为了什么？这个生命是什么样的？意义是怎样衡量我们的价值？是什么使我们的生命更有价值？生命的意义也是暗示着连贯性。我们生命中的事件是如此彼此连接。今天经文回答了这些问题。这段经文将结束有关祭过偶像食物的讨论。这个主题始于第八章第一节，到目前为止，使徒保罗已经谈了在寺庙中吃祭肉的问题，只是非常明确要逃避拜偶像的事，因为那些吃被祭祀过的食物人，实际上是以其他宗教的神明相交，向魔鬼敞开心灵，要远离偶像。但是，并不是我们人生全部都是在寺庙中度过的。那么，在我们生命中的其他方面呢？在家庭、财务、教育、体育这些不同的领域，又该怎么样做呢？今天的经文虽然仍以食物为焦点，然而保罗所给的劝勉既教导了一种基本的生命姿态，又回应了一个具体的问题，为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总结。请大家看一下这个投影片，那我们这样来理解这段经文。23到24节是讲人生的目的，25到27节讲人生的姿态，28到29a 是讲人生的问题，29b到30是讲人生的姿态。31到11章1节是讲人生目的的加强版。那我们继续的讲掉。哥林多前书10章25到26节，凡世上所卖的，你们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活猪。所谓的肉市是指贩卖肉类与鱼类的市场。由于这些市场非常靠近这些异教的寺庙，所以很多这些肉品可能是被以前用过祭祀的，人们并不能确定其来源。圣经注释家安德鲁·威尔逊指出，罗马时代的哥林多并没有真空包装的食品，也没有标示这动物是否放养、吃过饲料或临时死是否快乐。 在这种环境下，如要完全避免与偶像有关的食物，几乎是不可能的。保罗说，让我们很惊奇的是，哥林多的信徒可以只管吃世上所卖的，换句话说，不要进行像法庭似的调查审问，以确定食物的出处。然而茶盐肉食却是犹太人的习惯，唯有可以确定没有被祭祀过偶像的肉，犹太人才允许买。想想一下，这样的对话是多么的烦人。这块肉是怎么样准备的？是否被献祭过？这块肉是否和那个接触过偶像的肉触碰在一起？有人是否曾祷告过要将这肉奉献？当我全家住在巴西的时候，有一次传出南部地区的牛感染了口蹄疫。口蹄疫是一种高度传染的疾病，它会使动物虚弱跛脚，成年的牛多半能存活，但年幼的通常会死亡。加拿大食品检验局派了我的表兄弟前去调查，你可以想象他并不受欢迎。对巴西人来说，这只是一场正式作秀，意图来打击巴西的肉类产业。结果一夜之间，加拿大人这个身份并不受到欢迎。我很乐意的开车送我的表弟去机场，一路平安。很遗憾你得走了。保罗的信息是，你并不是肉食检查员，这不是生命的目的。凡不直接涉及偶像的事，他都开了绿灯。这一点保罗显现的极不像犹太人。那么保罗的劝导背后有什么根据呢？26节写了，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主。这句话引自于圣经24:1。上帝在生命的每一个层面都掌权，他创造了一切。不仅如此，他所创造的一切都是美好，也是美好的，也包括食物。没有某个领域属于上帝，而另外一个领域属于偶像。整个世界都属于上帝。所以我们要什么样的态度呢？我们要一个感恩的态度。提摩太前书写道，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者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因为借着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以感恩的心来对待一切，这不只是说你知道的事不会伤害你，而是为何要在良心上为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突然烦恼呢？在罗马的哥林多 人的良心与其身份认同跟归属感紧密相连。那些自我认同很脆弱的缺乏安全感的人，他们做决定主要是怕被社群所排斥。他们自以为意的对别人猜疑，他们做决定有时也是怕失去神灵的宠爱。然而耶稣的福音是，那些将生命交托给耶稣的人已经与他有了稳固的关系，他们属于上帝，属于他的子民直到永远，他们与创造万有的基督永远联合，万物都属于耶稣，他的子民可以享受他所创造的美好，他们可以在万物上存感恩的心行走，而不是被恐惧、焦虑、怀疑所支配。这样的生命姿态适用于我们生命的每一个层面。本周早的时候，我走在 我在华的街上，我在思考的一些政治领域的事情。我们有一个想象，就是想我们怎么样和这些政治家打交道。我们都要做一个选择，我们是否被恐惧所麻痹，害怕那些42、47、48、49法案？我们是否要以猜疑论断的态度去面对每一个政治人物呢？我们是否因为担忧国家的走向而变得越来越焦虑跟紧张呢？我们要怎么样在政治上呢？我们要怎么样来应对呢？或者是我们要以感恩的心生活呢？感恩是那些信靠上帝主权之人的心中常态，向上帝献上感恩，向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转向祷告。让我们感谢，我们可以重新看见加拿大权利与自由宪章开头的12个英文单词，鉴于加拿大建立在承认上帝至高主权的原则之上。感恩使我们想起刻在加拿大国徽上的诗篇72:8，并帮助我们看见这些动荡不确定时代中仍在忠心服侍的神的仆人。感恩要提醒让我们，无论什么政府，耶稣之王还是万王之王，他是从这海到那海的掌权。我们要感恩我们周三每个月周三我们都是有一个祷告聚会，祷告的聚会。作为耶稣的门徒，我们蒙召不要被恐惧、焦虑和怀疑所引导。我们蒙召要将良心与决策根植于我们的耶稣的这个新的身份里，并作为他的子民有稳定的归属感。我们蒙呼召要在万事上怀着感恩的心、感恩的姿态。若有些非信徒的家人或者邻居邀请你去赴宴呢？27节写道：倘若有不信的人，请你复习，你们若愿意去，凡摆在你们面前的，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同样，不要扮演肉食检查员的角色。保罗并不期望耶稣的门徒完全脱离哥林多的社会，也不希望他们与非信徒完全隔绝，住进某种保护区。他不想让基督徒与家人、邻居和同事断绝往来。真正的基督教信仰不是一种封闭的信仰。因此，当你受邀到非信徒的家中用餐时，不要对主人烤盘上的烤肉问他的来历。如果你不停地问，你可能只是在炫耀你自以为启蒙的良心与道德上，你有优越感。如此一来，你不仅不是基督馨香之人的见证，反而是便视为一种很挑剔苛刻的宗教吹毛求疵者。我们再看24节，写道：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要考虑宴席主人的益处，而不是你个人的属灵接近。29节到30节写道：保罗以两个反问句继续他的经文。我 我这自由为什么被别人的良心论断呢？我若感恩而吃，为什么因为我谢恩的物被人诽谤呢？如果我是因着上帝的良善和供应感恩而吃，为什么还被诽谤呢？圣经注释家安德鲁威尔逊总结得好，上帝创造了他，我们可以吃，事情就这么简单。那么我们是否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心怀感激随意吃喝呢？但是耶稣在这里保罗提到另外一个问题，生命的难题，由爱引导。这个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继续写道，若有人对你们说这是献祭过的物，就要为那告诉你的人，并为良心的缘故，我说的良心不是你的，乃是他的。根据此处的用语，我们知道他谈及的是异教中献祭过的食物。那我们不知道他所提到的那些人是谁呢？至少有四种可能性。第一，这个人可能是另外一种耶稣的门徒，认为基督徒不应该吃献给偶像的食物。但真是如此，这位信徒为什么会出现在这样宴席上呢？他本来就应该避免。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这个人并不是基督徒，借着提醒基督徒这是祭物，意在让他难堪，因为他知道基督徒应当避免这样的食物。换言之，他是在损害那位基督徒的社会名誉。第三个，这个人也可能是善意的非信徒，他知道基督徒对祭物有所顾虑，因此出于好意特别提醒食物的来源。第四个可能，也是可能，就是我也觉得是最有可能的情况，那位某人就是宴席的主人，他在用餐的时候出于对偶像的敬拜宣告这食物是献给神明过的，皆是表明他自己对他这个异教的忠诚。在这种情况下，基督徒应该选择不吃，不是因为自己的良心，而是为那位说这话的人的，为他的良心着想。如果这位主人借此表明他对他自己神明的忠诚，此时的情况已经不再是肉就是肉，不必深究了。既然基督徒知道唯有一位真神，既然他知道一切食物都属于上帝，为什么还要在意呢？这里重要的是，已经不是基督徒知道什么，而是别人怎么想。这涉及到一个救赎的问题。那么继续回到经文，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这句“凡事都可行”用上了引号，因为这是哥林多那些思想解放、追求自由人的流行口号。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随心所欲。保罗说：“是的，但不是每个事都有对人有益处。”就比方说，像性放纵与拜偶像会毁坏人的灵魂，在鬼的宴席上敬拜，其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所以你不能说我想做就什么就做什么。那我想再举个今天的例子，我们确实可以每天全天都就是用这个社交媒体，我们也知道无限制使用的社交媒体会使人焦虑升高，容易陷于忧虑，特别是在学生与年轻人中。同样的，并不是每件事都能造就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写道，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我们要问问自己，我们的自由、我们的权利、身边的人，在我们的影响下，其他人的生命是否更加旺盛，还是更加枯萎？经上继续写道， 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我们所做的事，能否帮我的邻居生长成长，能否鼓励他，能否在属灵上激励他，能否带领他更加亲近耶稣，耶稣的爱激励我们思考别人的益处，这样的生命姿态是由我们的人生的目的所塑造的。让我们看一下31到33节，他是做了一个总结。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神的荣耀是什么意思呢？神的荣耀到底是指什么东西呢？神的荣耀是指上帝的无限完美，他存在的极重要的价值与尊荣，以及他圣洁的光辉的外在显现。荣耀乃是上帝在他的创造救赎的作为与他在护理中所彰显出来的本性。当我们不承认上帝的荣耀时，就会导致拜偶像。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投影片，这是我们几个星期前讲道上用到的，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生命。当人不在生命各个领域荣耀上帝时，就会转而荣耀自己，将上帝的恩赐据为己有，用来提高自己，或者人会去荣耀别的受造物，其他的专家、价值体系、权势，将原本只属于上帝的荣耀献给他们。耶稣就是上帝荣耀的具体彰显，他的性情、他的作为、他的人际关系、他的一切都反映了神的荣耀。作为耶稣的门徒，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见证并反映上帝的荣耀。我们蒙召要在生命的每个领域都彰显他的荣耀。我们在基，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投影片，就是我在基督的生命里。当我们在这些领域中将感恩、祷告与敬拜献给上帝的时候，我们在荣耀他。当我们承认这每个领域中的一切美好恩赐都来自于他，我们在荣耀他。当我们在每个领域中流露他的性情、他的爱、圣洁、公义、信实、良善时，我们就荣耀他。当我们在各个领域都遵循他的命令、活出他的价值观时，我们在荣耀他。当圣灵在每个领域里把我们塑造成耶稣的样式，我们在荣耀他。当我们追求的不再是自己的财富、权利与名声，而是帮助他人活在上帝所设计的生命框架中，在茁壮生命时，我们就在荣耀他。当我们寻求别人的益处而不是自己的益处，并慷慨的生活，我们在荣耀他。这就是我们生命的目的，就是为了神的荣耀。那回到我刚才举的那个，就我在渥太华的时候，我们有一群小的那些牧者和一些政治人物见面，他们盼望在与其政治人物的对话中以及各个领域议题讨论的时候都能荣耀上帝。这些议题是包括美加关系，美加关系怎么样能够带来神的荣耀，医疗医助自杀，性交易、人口贩卖、仇恨言论、 非营利组织的慈善资格，还有其他议题，怎么样来荣耀神？你想想自己的生命，你怎么样能够在家里带来神的荣耀？你怎么样在工作场合能带来神的荣耀？在你的社区带来神的荣耀，在你的工作场合带来工作荣耀，在你生命中的每个地方 每一处带来神的荣耀。正如荷兰的首相记者兼牧师亚伯拉罕卡布尔那句著名的话，在整个人类都存在的领域里，没有一平方英寸是基督的，那位掌权于万有之上的主不宣告这是我的。这句话出自于他于1880年在阿姆斯丹自由大学开学典礼上的演讲。那次演讲强调了基督在生命每个领域的主权，整个人生都应当为上帝的荣耀而活。你想象这样一个加拿大吗？在这里男男女女都把上帝的荣耀、他的性情、价值、他的意向带入家庭。把这些神的性情、价值带进财务、商业、艺术、娱乐、社交媒体、社区服务、社会以及政府的各个层面。愿上帝兴起他的子民。让神给他们资粮，活出神的荣耀。我们不是要在恐惧、焦虑中生活。如果那个控制了我们，那就是意味着你现在支配你的不是圣灵，而是其他的灵。我们要满怀感激、充满爱的生活。一切荣耀都归于上帝，唯有他配的。而这样为上帝荣耀而活的生命是有明确的集中的目标的。更多前书继续写道，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神的教会，你们都不可 使他跌倒。就如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不是要使任何人受损或跌倒，这个固然重要，但保罗的意义更深。若你属于耶稣，你心里就存在着好消息。世上没有比引你人归向耶稣更崇高的使命的，为什么呢？因为唯有这样，人才能在与耶稣的关系中找到真正的意义、归属感，有望希望的生命。上周一，我们这一小群牧者与某一位联邦政党的领袖交谈，他问我关于威灵顿教会的情况。他问道：“来到威灵顿的新朋友主要是哪一类人？”我回答：“大多是年轻人，年纪介于20到35岁之间。”他们又问为什么他们会来到威灵顿呢？我说：“因为食物。”其实我没有这样说，我回答的是为了有目的的归属感。我的意思是什么呢？人们渴望有一个能够归属的群体。他们渴望寻找生命的意义。你同意吗？我很想听听你的想法，大家可以写邮件给我，就是ask@willingdon.org。我们会在讲到的播客中讨论这些问题。你的心中渴望一个能将生命中不同的事件、季节串联起来的故事，渴望一个能使生命有价值，并赐下深层目的感的故事。那对我们这些基督的门徒来说，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保罗希望人人都听到这个好消息。 他甚至自己的护照虚实万民做主的门徒，使各族各方各民各国的人都能荣耀上帝。保罗知道有些人因福音的真理而反感，但他不愿意让人因为自己缺乏 体会而被绊倒。哥林多前书继续写道，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我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这个护照是我们众人的护照，我们能做的就是最有爱心的事，就是为那些尚未把生命交托给耶稣的家人朋友同学与同事祷告。我期待在本周三的祷告峰会上见到你，我们将一同为我们所爱的人祷告，也为我们所爱的这个国家祷告。在祷告奉献前我们可以吃意大利面肉丸，但是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要一起祷告。正因为我们都在蒙这样的呼召，保罗写道，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耶稣一样。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只要我跟随基督的榜样，你们要跟随我的榜样。耶稣的样式是在最左边，是一个王者，中间是保罗，那最右边是我。那我为什么有五只脚呢？大家替我祷告，特别是在祷告峰会上，请替我祷告。经上所说的效法这句话是从希腊文里面来的，我们英文的这个效法模仿这个词，它不仅仅是模仿表面的行为，而是要内化的并活出我们所看到的榜样。保罗明白人们不单单是跟随一个建议，而是跟随人。他不仅用言语在哥林多传讲福音，更以自己的生命向哥林多人展现福音，他就像一本活的手册，向他们展现耶稣的生活方式。在腓立比书上写道，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耶稣基督为心，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神的仆人，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稣舍去荣耀，来到世上，成为我们中的一员。他为我们的缘故倒空自己。他不仅取了人的样式，他成为我们的仆人。他不仅是做我们的仆人，他为我们舍命，而且他的死不是一般的死，他是最卑贱的、最羞辱的死，死在十字架上。他来自于荣耀，但是他愿意以最卑微、最羞辱的死死掉。作为一个真正的门徒，就意味着跟随他的样式。如果大家思考一下，就可能也跟我同样的一个问题，我们怎样可以效法耶稣的榜样呢？ 在腓立比书二章五节中写道，你们当以耶稣的心为心，我们是在耶稣里，我们与他联合，我们住在他的宴席上，我们住在他们的同在中，他的心思与内在的灵在里面激励着我们，赐予我们能力，并赐给我们力量。若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在万事上都满心感恩，在一切事上被神的爱所引导，我们为神的一切活着，为神的荣耀，并使更多人相信耶稣，凡事谢恩，凡事以爱为引导，为着上帝的荣耀，为使万人得救，这就应该是我们生命的姿态，这就是我们生命的目的。愿我们能够按神的呼召，荣耀的呼召生活。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派下耶稣，因为你的爱派下耶稣，因为完全是你的恩典，我们能够靠近你，我们能够苏醒，我们被你的圣灵所带领，因为你的恩典，我们所以能够把我们的信心放在耶稣的身上，因为我们明白这个恩典，我们邀请你进入到我们心中，给我们力量，让我们不是为自己的利益，而是为神你的荣耀而活。我们在我们的神啊，我们在我们心中内心的深处，我们祷告，我们坦诚，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被我们自己的利益所支配，我们想建立自己的一个认同，我们把归属感是建立在自我中心的，求神你能够让我们定居在你的身上，我们要看到你的爱，我们要去爱周围的人，我们要让你的话语能够带领我们的行动，让我们在生命中今天将来都能带来你的荣耀。以上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那接下来是有几个反思问题，大家。